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由于马兰镇绿营是专门防护林区安全的军队，具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能像其他绿营军队那样定期集中操练，只能利用空闲的季节操练训练，只能利用空闲的季节进行训练。为了训练八旗兵丁，道光十一年，经东陵守卫大臣友林、溥喜和马兰镇总兵钟昌奏请，在东陵设立马步骑射公所，由八旗中的张京、萧旗教中挑选技艺娴熟者充当教官，每月轮流教习各营八旗甲兵，要求严格，使他们具备了上马能战、下马能守的良好素质和战斗能力。按清王朝的规制，除皇宫大内，皇家陵园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地载入了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亭宇墙垣，为首拟脚尖户，为从杖一百，留三千里。数诸关系山岭阴户，砍道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山林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坚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清廷制定的法规法令，不仅对普通百姓严加防范，而且对专司守护林区安全的绿营官兵，一旦触犯禁令，也绝不宽恕，严惩不贷。如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绿营兵丁陶文起、张宗信在夜间巡逻时，因烤火遇寒，不慎燃烧了一片荒草，但未烧毁数株。这二人被查处后，还是被杖责一番，又双双发往伊犁给鄂鲁特为奴。他们的上司把总李文瑞畏罪自杀，都司欧必照被革职查办。道光六年，外委崔思通主手下兵丁招引外人偷入红柱，以内打猎，从中分得猎物。此事被上司察觉，将崔思通发往新疆充当苦役。不但绿营兵丁，普通官员如此，即使防区的最高长官及守护大臣，如违反禁令，也绝不轻饶。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时任马兰关总兵的满斗将紧邻后堡山上的一段石墙拆掉，以便行走，而后又将头道沟、二道沟一带的树株砍伐840多棵，被部下控告，满斗立即被革职，交办刑部查办，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后来多亏家人四处活动，买动许多大员为其说情，乾隆终于开恩，将斩监候改为降职处分，满斗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当时的东陵守护大臣允祺，也就是康熙帝的皇子、乾隆帝的叔父，因未能发现和参合满斗的违禁活动，做失察罪，送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后，被降为镇国公。嘉庆十一年正月，因陵区的树株被盗砍，当时的马兰关总兵丰绅济伦被革职，新接任的总兵巴宁阿刚上任四个月，因木门沟树株被盗，不仅遭到革职处分，还被发配到吉林边疆充当苦役。道光元年六月，因有兵丁用刀砍伤了陵区内的树木，事发后，马兰关总兵庆惠被降为陵区内务府主事。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由于清王朝的一系列禁令和法规，加上几千名八旗兵丁的日夜守护防范，直到溥仪退位、大清灭亡之时，整个东陵界内尽管时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发生，但毕竟未在整体上对陵区形成危害。这个时候的清东陵应该说是生气蓬勃，风水景色俱佳。当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后，根据民国政府对清朝的八项优待条件之规定，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还留有400名八旗兵丁看护。同时，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也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一切事务。 按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要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林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被迫减半支付，这样勉强维持到1914年民国三年，民国政府将东林红柱以内地界划归清室管辖，守灵人员以心想无着，急需解决其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灵大臣鲍清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准予开垦土地，以此用以维持生机。自此，东林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了大规模的毁坏。1915年，由清室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在东林成立林垦局，一切由清室经营。清室派原东林守护大臣载泽为东林林垦督办，并监管整个陵寝事宜。但是，身为八旗子弟，只会要钱花钱的载泽根本无力无计经营管理，只好委托天津天丰益商号筹款代办。如此一来，土地及树木的破坏又进一步升级了。1921年，北洋政府直隶省长曹睿见东林林垦有水渗后，便以查办天丰益商铺倒卖灵树为名，派手下爱将何连吉率领一个团的官兵查抄没收了天丰益在东林地区的一切财产，设立了由直隶省辖的东林荒垦之局，由何谦吉任局长。至此，东林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毁坏程度急剧上升。1924年，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奉军大举入关，张宗昌部进入东林大肆劫掠之后仓皇南下，奉军将领李景林任直隶督军，东林林垦之事又落入李景林之手。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派兵来东林驻扎，东林林垦又落入冯玉祥之手。到了1926年，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手将冯玉祥赶出北京，奉军再次大举入关，并把持北洋政府，东林事宜全部归还清室。天丰益业随之恢复就业，仍由清室的载泽当挂名经理。但这好景不长，奉军三四方面军团探知东林奇货可居，又将其垦殖业务夺回自己的手中。1927年，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奉军在中原展开决战，奉军三四方面军调往前线，东林的垦殖事务由原清室的马兰官总兵兼任。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京，奉军溃退关外，东林陵寝及垦荒之局由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接手，但未派人负责经营，更未派一兵一卒前来保护。随着政治时局的风云变幻，人事的不断更迭，东林荒垦之局已变成公开毁坏土地、盗伐灵树的代理机构。在虎踞狼来、你争我夺的短短十余年中，东林灵树遭到了空前洗劫，原前圈后龙的遗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蔽日、苍翠迷望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铜山灼灼了。这更为严重的是，东林的地面建筑也被各路军阀和当地的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的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的隔扇、栏框、窗棂被拆盗一空。尤其在奉军溃败、北伐军来到之时，东林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身为护林大臣的玉鹏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索性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土著见护林大臣都坚守自盗，认为陵寝公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 期间有一伙盗匪趁着混乱竟掘起了会飞灵琴，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此风一开，许多土匪强盗都把目光盯上了灵内地宫中的珍宝。而这时凤庐两军大举溃败，整个京津地区遍布着一股股一撮撮一兵一匪游兵变匪的队伍，许多游兵散勇，因不愿随凤军退出关外而四处流窜。清东陵正成为他们最合适的蚕食和劫掠之地。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